那就是有了圣洁的关系。要泛泛的一种的理解那不行，要深刻而有力量才可以，那么那就叫圣洁。信啊，你这个说的我同意了，是这样子，那么这叫信。禅定，心一心不乱，禅定。慧呀、就是观察一种道理呀、你能够知道怎么叫是，怎么叫是非，你能决断，那么那叫做智慧。精进，精进就是不怕困难，能把这个事情做成功它，那叫做精进。贪呢就是爱恼，嗔呢就是愤怒，无明就不明白道理，慢，慢就是慢是高举，高举的意思，总是感觉自己也很不得了，我很好，你不行，那么就叫做慢。身见呢，这个身呢就是色受想行识，在色受想行识上啊，执着有我，那这就是身见，身见也叫做恶见。那么这些啊，有意志的活动啊，如作意欲圣洁、信定慧、精进、贪嗔、无明、慢、身见等，这些有意志的活动啊，才能产生业果。那个是信定慧呀、信定慧、精进，这都属于善的；贪嗔无明慢身见的，这都是属于恶的厌恶的。这个作意欲圣洁是通于善恶的。行运中像这样的心智的活动，心所有法共有25种。应该是52种才对，这点列出来的不够，不够25种，不够52种。这个南传，我们现在研究的这佛陀的启示是南传佛教，和这个北传的这个说一切有部的这个说法不大一样。他这个说过52种啊，这52是从哪来的呢？我查这个南传阿毗达摩奢议论呢，这个书上啊，他说有七变形，变形心说有7个，别境心说有6个，这是13个，另外有14个不善的心说，13+14=27，另外还有19个善心说，还有3个远离的心说，有2个无量的心说，还有1个慧。那么19个善、3远离、2无量加个慧是25，再加前面27，27+25就是52。那么这里边呢，在这本书上都有列出来，这52个数都有列出来。第五是知交组合之类，就是思运。看他底下解释，这个知角就是识，他把这个识当个知角来解释，是以6根之1为基本，6根之1就是1根，是依据和它相应的6尘产生相位处法，之一就是法尘了，为对象而生的反应。这个识就是由它生的反应，这样这个识啊，不但是意识，眼识、耳识、鼻识、舌识、身识，前5识也在内，是6识。6识是依据6根呢，缘6尘，而引起的反应。例如眼识，即以眼根为基本，而以可见的形态为对象而生起。意识啊，即莫诺，是以意根为基本，而以心说有法及意念思想等为对象而生起，所以识也与其他观能啊有关联，和受想行三蕴一样，识也分6种，与内6根和外6尘呢相有关。 你这个根要不对劲儿啊，识也就不对劲儿了。这个根要明利啊，识也会明利的。你那个眼根好啊，眼识也就好。耳根也问题，你那个耳识也有问题了。所以于根和尘有关系的。识并不能啊辨认事物，这点必须明白了解。现在他解释这个识的作用。识啊，它不能够辨认事物的。这个事物啊是怎么一种情况，识不能辨认，它只是一种知觉，对于某一事物的存在的察觉。就是眼，这底下举出个例子来，眼睛接触一种颜色，比方说蓝色的时候，眼识即行升起，有蓝色啊刺激这个眼根的时候，眼根就生出了眼识了。但他只是察觉到有一种颜色存在，而并不认识它是蓝色。这个眼识啊，不知道它是蓝色，也不知道是青色、白色，都不知道，只是察觉到有颜色了。在这阶段呢，尚没有认识，还不能察觉它是什么颜色。认出它是蓝色的呀，是响运。等到知道这个叫什么名字了，那就是响运了。这个前五识啊，不能够利用名字。前五识眼识啊，是察觉这一切的颜色啊，不知道颜色的名字，这个识没有那种作用。等到知道什么颜色的时候是响运，响运才知道的。眼识一词啊，是一个哲学名词。它所表全的意念与普通看字所表达的一样，就看了一下。看的意思并不就是认识。译者按啊，这个顾举是他说，所谓视而不见也。看是看，看还是没看。其他各识已如是。他这样讲。那北川的说一切有部啊，他的意思呢，前五识啊与外边的境界一接触的时候也有个明了性，但是还不知道名字，不能利用名字。等到知道名字的时候就是第六识，第六识当然这时候也就是响运。在这里必须重复说明的就是，根据佛教哲学啊，世间并无永恒不变尔虞物质对立的精神。前边那个地方那个那一段啊，第236页啊，义并不是与物质相对的精神，佛教不承认与物质相对立的精神，像别的宗教及哲学体系中所承认的。那个地方讲的，在这里说的更明白一点啊。根据佛教哲学，世间并没有永恒不变的物。而与物质相对立的精神，这个精神呢是有，但是它不是永恒不变的，它与物质对立而是有变化的，可以被视为自我啊。不是有永恒不变的精神呢，可以因为这就是我，不是，佛教不承认这样的。这个说法呢和这个北川佛教，这还和中国佛教，和这个中观论呢、大智的论都是合的，和唯识论也相合，或各可以被视为自我灵魂或各我的，自我灵魂各我的意思一样。而识也不可以被认为是与物质对立的精神，不可以因。和物质对立，就是我也不是你，你也不是我，这么就是对立。我精神呢、这个识啊，与外边的物质有关系的，或者物质会影响它好，或者使令它更好，或者不好，有关系的。这一点必须特别强调的来说明它，因为有一种错误的观念呢。以为识是一种自我或灵魂，在一人一生中啊， 为持续不变的实质，在您的一生中啊，这个实是能够保持不变啊，它有真实的体质。这种观念自最早的时候起，直到如今呢，始终为人所固执不舍，就因为这就是我呀，有这种执着。这个说得很明白，说有一个常住不变的真实的体性质的精神，说这个是我，始终是这样执着的，这是佛教所不同意的一种思想执着。佛的弟子中有一个叫做查帝的，声称啊，世尊呢曾叫他轮转漂泊的乃是同一不变的实。天上人间三个道，三个道又到人间或者天上，就这么流转了，各处的啊受果报。这个是谁呢？就是同一不变的实，就是常住不变的实。这是佛的弟子中有个查帝比丘，他这么讲。佛问他，他所谓的实是指什么呢？查帝即佛的是一个典型的答案，他就是那个能够表现能够感觉，他能把他的思想表现出去，外面境界来他还能感觉也能向内也能向外，而且能够随处承受一切善恶果报的东西，善恶业报的东西。这有一点类似阿赖耶识的说法，不过阿赖耶识还不是说常住不变，能承受善恶业，能承受善恶业报，这个是。世尊就训诫他说，你这愚蠢的人呐，你听见过我对谁这样说法呀？我没有用种种方法解释时运是由因缘和合而生，如无因缘和合再不能生起吗？这是佛就呵斥他，在阿含经上我们常看见这种话。佛也是对这个比丘不满意，你这个人愚蠢呐，你好愚痴，这样讲。你听见过我对谁像这么样讲过呢？我是常啊，我是说这个时运呢是由因缘和合而生的。要没有因缘和合，这个时就不能升起，那么这个时就是无常的了。因缘没和合的时候它不升起，升起了以后啊，它会因缘的离散呢，这个时就坏了。所以时是有生有灭的，不是常住的。我没有说它是常住不变的，能承受善恶业报的东西，我没那么讲过嘛。怎么样？佛这么说。接着佛就很详细的为他解释时运，时是从使他升起的因缘得名了。因为什么叫做时呢？因为什么叫做眼时乃至到意时呢？它是从升起时的因缘得名的啊，因眼根与色身相接而升起的时嘛，就叫做眼时，以眼根而名为眼时。因耳根与声声相接而升起的时嘛，就叫做耳时啊，以耳根升起耳时，所以叫做耳时。因鼻根与香身相接而升起的时，就叫做鼻识；因舌根与味身相接而升起的时，就叫做味识。应该这个地方说是舌识，他说味识啊，应该说是舌识。因身根呢与畜身相接而升起的时，就叫做身识；因意根与法身相接而升起的时，就叫做意识。这么样讲。在别的地方啊还有一种说法，这个眼识、耳识、鼻识、舌识、身识，这五识啊，依这个眼根、耳根、鼻根、舌根、身根而生。因为这五根都是物质组成的呀，所以这个五识啊，它只能了别了一下就停下来，不能知道名字，不能知道看见这个茶杯呀、啊，他只是了别了一下，他不能说这是茶杯，不能啊。看见了这个白色，看见这个颜色而已， 不能说这是白色，不可以。所以他不能够去分别，只能了明了一下，像这个太阳光，这个光这么照一下就是，不能去分别。这个第六意识的一根呢，如果也是物质的呀，为什么意识能多种分别呢？别的文上有这么一种问难难问，但是当然也可以解释，这个脑的主旨和眼跟主旨不同，所以它能可以有分别。那么因我们可以那么讲，这个脑的主旨比这个眼跟的主旨可能复杂一点，是怎么样的意思？接着佛更进一步以比喻做解释，把火每从所烧的燃料得名，因木材而燃烧的火叫做柴火，因稻草而燃烧的火叫做稻草火，所以死也从使它升起的因缘得名。大著述家脚因在详论这一点时啊，解释道，因木材而燃烧的火只在木材供应不断时才燃烧，继续有木材供应它，它就继续燃烧，供应断绝的时候呢，即就地熄灭了，就没有火了。因为造成燃烧的条件呢，就是因缘了，改变了，但是火并不跳到木屑等上去，而变成木屑火等。当然火不能那么跳啊。同样的呀，因眼根与色尘相接而升起的眼识，只生在眼根门头，而且只在眼根色尘光与作意四缘具备的时候才升起。这个眼根呢和色尘光和作意这四种因缘具备的时候，这个眼识才能升起，其中要缺少一个因缘就不行了。别说没有光明的时候，这眼识是不行，眼识就不能分别物相。要没有作意呢，这个眼识也不行，没有作意，这个眼识不能去分别，去不能去了别眼色的。一旦因缘消散呢，其实即时就地止息，因为条件改变了，但是这时啊却并不跳到耳根等处上去，不能说是眼识跑到耳根上去就不可以，而变成耳识，不可能这样子。佛曾经啊毫不含糊地宣称，时运呢是依色受想行四运而生起的，依靠着四运它才能生起来活动，不能离此四者而独存。这个时离开了色受想行，那时就不生起了，也不能活动。他说时可以色为方便，以色为对象，以色为给养而存在。以色为方便就是是他活动的一个条件，就是方便。以色为活动的对象，以色为给养而存在，要有色来供给他的资料，供给他种种知识，这个识才能继续存在的，并且为落实不匹故。这个识啊，识里面呢还有贪嗔痴种种的烦恼，那主烦恼的一个头就是爱烦恼，爱烦恼啊，爱着这个色，虽然就是有种种的苦恼他，他还不厌烦，还继续的爱着，他可以生长、增进、发展，因为这个识继续爱着啊，爱着这个色受想行啊，所以这一爱着的结果呢，就使令这个识生长了。就使呢这个识增进了，能发展，就是创造了很多的烦恼种子，创造了很多的业力，由这些烦恼种子这些业力啊，又继续又去有识，有了识以后，识又继续的爱到这个色受想行，又是创造了很多的烦恼，又是创造了很多的业力，有了烦恼业力又去发生识，就是得果报。所以就是这样子的意思，识也可以以受为方便啊， 前面说，前面是说色，以色为方面，不说受，不是单独一个受，其中也一定有死，也是也有想行的，死也可以受啊、做一个条件而存在，啊，以受为对象，以受为给养而存在，并且为乐此不疲故，啊，它可以生长、增进、发展。以想为方便也是这样而存在，以行为方便，以行为对象，以行为给养而存在，并且为乐此不疲故，就是爱道，它可以生长、增进、发展。如果不着这个死也不去着啊，不去爱着色声香，这个受色受想行啊，就完了，就结束了，就死就不能生长、增进、发展，这个生死的果报就停下来了，就得涅槃了，就证阿罗汉果了。如有人说，我可以显示死的来去、消逝、升起、成长、增进、发展，而与色受想行无关，那他所说的东西根本就不存在，他所说的那个实啊，那根本没那回事，他一定啊是要依靠色受想行识的，没有色受想行识来滋养他，他就不可能升起，所以啊、单独的独自存在的实，它能来能去，能消逝，能升起，能成长，能增进，能发展，那根本没那么回事的，所以那样子就没有一个长恒不变的实可得了，只是用因缘所生的实才是有的。我说到这里呀、啊，我说一个比喻哈、啊，说这个前边啊，说这个岩石啊，要依靠岩跟色声光作意四缘呢具备的时候才能升起。我把这个地方再多解释一下，这个有一本书啊叫《解脱道论》，这个《解脱道论》呢就是南传佛教的书，但是在中国梁武帝的时候翻译到中国来的。这个书上有一个比喻啊，说是有一个国王，这国王啊他在他的宫殿上卧在那里睡觉，这个城门四个城门都关起来怎么弄，那么这个国王在睡觉的时候啊，有一个龙有个哑女，哑巴的女人呢摸这个王的足，摸王的脚，另外有王的夫人还有大臣呢就在周围什么服侍国王。在城门那里呀、啊，有一个龙吟龙，有个守门的人呢，是龙子，依城门住，在城边上住。这时候啊，这个花园里面呢，在花园的工人呢，拿来了一摞的生果来，就过来敲门，敲这城门。敲着城门呢，一城门住的这个人，守门这个人是个聋子，他听不见声音，那么谁知道呢，是王，国王在睡觉，他先听到这个声音，这个王就心里就醒了，起来了，起来了就叫这个这个哑女啊去通知这个聋子守门人，这个聋子叫他开门，那么这个哑女就去了、哑气了，哑女不能说话，就那么比划，因为这个聋子听不见的，他一看比划就明白了，就开门。开门这个聋子眼睛没有不对嘛，眼睛一看，哦，是一盘一摞生果。生果这个时候啊，另外有个捉刀女，拿着一刀的一个女人来了，就把这个生果拿过来。拿过来呀、啊，回来就交给大臣，大臣呢交给王的夫人，王夫人拿过来以后啊，这是这个生果是生的，这个是熟的，都把它洗干净，啊，生的一盘，熟的一盘，然后送给国王，国王就吃这个生果，吃完了说啊，这个生果好，这个生果不好，说了一遍，然后这个国王又躺下睡觉。说这么比喻， 这个比喻是说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他这个心理，这个心理活动的一个次第。这个国王啊，比喻什么呢？比喻这个食啊，最基本的这个食，这个食的名字叫有份食。这个国王啊，就是比喻的这个有份食。这有份呢，我再解释一下。这个有份怎么讲呢？这个有是三有啊，欲有、色有、无色有，就是三界，三界都是有，三界都是有啊。就是这三界里面的这么多的人呢，欲界的人、色界的人、无色界的人，都是有生死的，都有老病死啊，种种烦恼，都是有恶见的。生老死啊，不断绝的生了又死，死了又生，所以叫有。这个份呢是因的意思，因果的因，就是这个食啊是三有之因，以它为基本，才有三界的众生的。就是每一个众生有这个食，所以他就有才有生死的。这个食啊是相续不断的，相续不断，从生到死都是相续不断的。你就是在睡着觉不做梦的时候，这个食还是存在的，所以叫它不断。要是人闷绝了，但是他没有死，就是因为这个食还在。要是他不在，那就一定死了，不能再苏醒过来的了。这个这是有份食啊，就比喻那个国王。但这个食啊，要是睡着觉也不做梦的那个时候，这个食还在啊，我们自己不感觉。睡着觉不做梦的时候，我们什么也不知道。这个是皮的国王的。这个转是什么呢？转呢，这个守园人呢，打理花园这个人拿来生果，一敲门的时候啊，这国王就醒了，就知道了，知道有事情，国王就起来了。起来这时候叫有份心起。这国王在那睡觉的时候啊，外边没有事情的时候，这叫有份心。外面有境界，这个守园人一敲门的时候啊，这时候这国王惊觉了，这叫有份心起。就是有份心呢，他一发觉有境界的时候，这时候叫有份心起。起的时候，这国王就叫这个哑女啊，去叫那个守门人开门。这个哑女一去的时候啊，这时候这个转就是作揖，刚才说这个作揖。这个哑女去告诉他，告诉守门人开门，这一比划，那么这个守门人呢，这个人聋啊，他不能知道，不知道这个声音，但是由哑女告诉他，他把门开开，他就看见这个阿姆罗果，看见生果了。这时候是眼识，这时候是见，是见。这个《解脱道论》的翻译者啊，就是翻译有份识，翻个转，翻个见。鸠摩罗什法师翻呢，翻个能引发。这个转呢，他翻个能引发，就是这个作意，他能引发这个有份识的警觉啊。他作意就是能引发呢，就是去引发这个眼识。能发动这个眼识去见那个外面的境界，那么就是作意，也叫做转。这个见就是眼识，一开门，门是眼根。那个龙吟呢，是凭那个眼识，他能看见这个生果，那个生看见生果，生果就凭于色尘， 受就凭那个捉刀的女人，他就往那生果结果来了，结果来以后嘛，就交给大臣，大臣取这个分别，取那分别，知道这个生果是什么，有印子。这个受和分别，宣章法师翻呢，等寻求，等观测，这个等就是普遍的意思，全部的，全部的去寻求观察。 是什么？怎么样情形？等寻求受，等贯彻就是全面的都认识了啊，是怎么样？这个分别是那个大是凭那个大臣，令旗就是凭那王的夫人，王的夫人接过来生果，生的放洗干净，生的放一块，熟的放一块，然后交给国王。这时候就是。 凭这个令旗心，令旗心就把这个情形也是分别的很清楚，交给国王。交给国王，这时候就是这个详心所，祥运，祥运得到了色的境界，去观察了一下，由这个见呢，寻求分别的贯彻，到令旗，所有的情形都清明了。 交给国王，然后这个令旗宣章法师翻个安例，安例呢就是把你认识这个祥运呢，认识舍的情况啊，清楚了哦，这是生的，这是熟的，啊，这是甜的，这是酸的，啊，认识一下好了，能安例语言，能用语言表达出来，报告了国王。 其实这样嘛，这个祥运呢，就是报告了第六识。这个报告了有份心呢。有份心，这个时候，这国王拿过生果就吃了，吃的时候呢要受。受这个谁？宣章法师翻个试用，就是采取行动了。就是试用是行动的意思，就是这个行动做完了，这件事做完了，吃生果吃完了。 吃完了是比试，那个比试就是那件事。那宣章法师翻个反圆，这样嘛，我这多几个人翻译也有很多好处。你对照起来呀、啊，容易明白。我这个比试我们还不大明白，我有这个反圆那就明白啊，反圆比试，就是这个国王啊，吃完了生果的时候在回想，啊，这个生果是好吃，那个生果不好吃。 反圆比试，反圆完了，这国王睡又睡觉了，躺下去了，就是又回到有份心那个境界。这一共是前后是九个，所以这个名字叫九心轮。这名字叫九心轮呢，就是从一个轮形，从有份心开始。 走了这么一圈又回到有份心，成了一个轮，所以叫九心轮。中间是七个，由转心开始啊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中间是七个，加两头一实一中，两个有份心，就是九个，叫九心轮。这个九心轮从这里我们知道一个什么事情呢？就是。 外面有境界出现的时候，不管是舍生、香味、触，不是眼识、耳识、鼻识、舌识、身识先发酵的，最先发酵外面的境界是有份识，是有份心，也叫有份识，是他最先发酵的。他发酵了以后，他下命令啊，叫这个转，叫这个哑女啊。 去通知这个眼识，这时候这个眼根才去，才开开，才见到外面的境界。那么这个作意的心所，就是这个转，中间的一个中间性的心理作用，这个作意就是。但是在我们事实上的感觉呢，我们只是眼睛看见了，这时候才知道啊。 严师以前这个转和有份呢，我们不知道，我们自己不知道，我们感觉不到这边的微，这个微细的心思我们不知道。所以他这上面啊，是四缘具足了，要有眼根，要有色尘，要有光明，要有作意，这样这个眼识才能升起作用。这是初料的说法，初料的说法应该还有一个有份识。所以我们北川的这唯识中啊，说眼识的发生作用啊，还要有阿赖耶识，阿赖耶识给他一个助缘，他才能发生作用。那么这就是对了，有阿赖耶识，有阿赖耶识发动这个作意心说，这时候才能眼识才能发生作用。但是我们北川佛家有的时候也是说个大概，他也不详细说。所以这个说法，这个有份识啊，就类似我中国佛教的唯识中的阿赖耶识，有一点相似，不完全相似。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。我也很幸运，我一出家就是佛学院，就是这个达川法师这个师父如莲老法师这个庙上，是定西老法师在那成立一个研究班。那是佛学院的高级的几个同学在那里研究佛法。我们出家这几个小沙弥啊，在那里做小生，就是高级这几个同学给我们讲，给我们做老师，给我们讲。但那个时候年轻嘛，小孩子，我这随便想到哪里说到哪里。我妹出家的时候啊，在家的时候，我有个法师，就是我出家以后的师父，他到我们家去讲《佛说阿弥陀经》，我叔叔先出家，我叔叔是我善知识，他这时候当然是共产党也是我善知识，因为共产党来了，这个共产党是到处都是要斗争嘛，就是搞这些事情。那么我师父是一个寺院的一个主人呢，就避开了。那么就我叔叔陪着他到我们家里来，我们家是大地主，不是说很有钱呢，但是在那个乡村里面也算有钱，不是土财主的境界。那么我叔叔陪着我师父到我们家里来呀，那么我说我师父是法师嘛，就贪心老法师的剃度徒弟，到我们家就讲《佛说阿弥陀经》，我叔叔就把这个乡村里面的认识的这些人都招进来呀，就听着我师父讲经。呀，我现在的心里想啊，当然这件事有这件事好过没有，那些人呢怎么能听得懂呢？不过我师父可以有些功德，他的声音好，那个相貌是有福德的样子，说话的声音响亮啊，能引起人的注意。那相声的人呢，也没有多数都没有读过书，读书顶多读个一两年两三年，读书都不多的，那个经本也没有经本子，大概可能有几本，就是坐那听着。那么我那个时候啊，正在读书啊，那一天在那听啊，你说我听的时候那个情形是怎么样？我只能大概，我听我师父第一次讲经，大概可能是讲有一个多钟头吧。这一个多钟头的讲那么多的话，大概我总共能听到大概三句和五句这么多，就能听到这么多话，其余的我都没听到。那么我干就是大妄想。第一句一开始讲几句话，我还听到，但马上就心就跑了。中间可能还又听到一两句，最后我要讲完了，我又听到一句。 就是那样程度，那么个程度。
是语言的关系还是打妄想的关系？
打妄想。
那
心是啊，心不在焉，心不在焉。
我也是听了最后的一句，
就是听了这么多，就是这么个境界。但是我出家了，可就完全不同了吧？出家那个时候一就是讲佛学院里面给我讲讲经啊，从始至终一点妄想没有。一句一句完全听到，完全听到，嗯，一点不打妄想。那么我同时有一个老的同学啊，这个人叫少禅法师，算什么？他已经那个时候大概60岁左右，他在满洲国，我不说满洲国，你们知道吧？
是啊，满洲国
啊，他在满洲国，在哈尔滨做邮政局长啊。这个人是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的。这个人呢，那么日本投降以后，他信佛嘛，他马上就出家当和尚，但是他那时候还受戒没受戒，我还不知道。他也是在那，你看我那时候十几岁，17、18岁，他是60岁的老同学，大家在那听着，他就有这个毛病啊。他年纪大了，可能也有妄想，可能是记忆力记不住啊。他要我讲完以后叫我再讲一遍的，我弄一句一句一句能讲给他听。那时候有这个程度。
罗英达等于
啊，
等于那个罗英达一滴都不。
他那时候这个那时候记忆力就是好啊，可是和没出家以前完全不同啊。没出家以前那时候听就是有妄想，我都完全听到。那么我这么听啊，一出家以后在佛学院里听讲啊，听了一部两部，听了几部经，有的基础，就是因为记忆力好，能记住。那时候啊，我是北方人，北方人呢，这个发育的慢，我没有不开知识，心里面就是很笨呢，不开窍，是你我也听招呼。出家以后法师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，嗯，你这么说我就这么办，没说我不做，没有，没有这个事儿。
你出门那要就我们从
家里不，我也很笨呐，也是很笨的，但是没有智慧，不懂事，什么事不懂，也不懂人情啊，什么都不懂。那赶到共产党到了吉林的时候啊，吉林的莲花生先跑了，郑洞国来，郑洞国来了，头一天来，第二天就撤退到长春。我在吉林嘛，他一撤退了，这天晚间呢，这个我们那天放烟口，你懂这个事儿？你看你给我放烟口，啊，正在那放烟口的时候啊，放烟口有的时候是上座这个法师啊，大家都坐着默言。上座法师也默念咒，默言的时候听着外面这个车的声音很多很多，就不断车声不断。当然我们也因为心里头笨呢，听着不断也不再分别，还继续念咒啊，念这个样口词啊。第二天早晨天还没亮啊，有居士来报告，现在国民党军队完全撤退，这一夜间都撤退了。现在城市外边呢，完全是共产党的军队包围，报告我，这是这个情况。
长春一个都据地，长春
到长春了。那么这个时候，我不会耽误你们这么多时间，我们就跑了，背着背夹子，把这个行李也打成卷，有个夹子背在后面就往外跑。哎，路上的事儿，那些苦头也不要说。我经过了长春呐，到了沈阳，以后到了青岛，到了青岛又。